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爱的力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在前一段我们提到爱是一种力量，为什么爱是一个力量呢？因为你外面的环境是由我们内心的心境所造成的，所以当你内心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创造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前一段我有提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心中感觉到有爱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比较轻松，会比较舒服，精神状况也会比较好。心境会反映到外境，甚至心境也会反映到你的梦境。你现在怎么想，而那个心境的状态呢，它就直接的会影响你在外面所碰到的事情。有一句话是说呢，只有和平才可以带来和平，只有爱才能够带来爱。怎么样让我们在心中能够充满一种爱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如果都一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好，我们也会让我们周边的人感觉到比较温暖，也会支持到我们周边的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发展。这里我是提一个意见出来，就是说其实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我心中是充满着爱，我对我现在的状况我很满意，那我对我周边的人我也相对的尊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生气的是自己怎么这么糟糕，你是在责备自己，可是问题是那本来就是你就是这种样子啊，你的能力只能做到这种样子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是生气别人，可是我们这样生气别人的话，他一直都是这种样子啊，他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所要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生气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相对来讲，如果说我们支持自己，或者是我们支持我们周边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他的能力突然间因为信心的关系，他的表现会变得特别好。也就是说你去看看自己，比如说我们在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假如说你怕你自己讲错话，或者是说出来被人家笑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你的创造力是很差的。
对，
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力充分的表达出来，因为你怕错嘛，
会变特别迟钝。
对，但是说真的，我们提到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与其谈到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回到爱自己开始。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是比较玄，或者是大家都在这么讲，但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可是你去想想看，当我可以接受好的自己跟不好的自己的时候，我反而会很自由自在的去发挥我自己的能力。也就是假如说有个人认为说，啊，你怎么那么矮，我也觉得说这个矮很好，那我就是这种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反而矮这个部分变成你能接受，而且以这个当作是你的创造性的一个基础。因为矮一定有好处的，或者是说一个人说，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啊，自私是你的面相之一，但是它不是你的全部面相。你在很多的时候你是不自私的，可是你也有时候会接受说，有时候我就是会比较在乎我自己的利益，那这个永远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嘛。那有时候太过于怕别人的指责，或太过于怕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卡手卡脚的，你没有办法真正在发挥自己的力量。所以每天早上如果你先把自己的情绪先清理一下，认为说其实我接受我所有我自己的一切，我也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状态，那我也相信在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们都尽量的用最好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了。可能有很多地方他是不如我的想法，或不让我满意，可是基本上我非常尊重他们，那我也愿意给他一些力量。记得之前有看到一部电影《孤雏泪》，那个盛万强被关了几十年嘛，他心中充满的愤怒，充满的扭曲嘛，请他吃饭他要偷人家的东西，对不对？可是那个神父就给他完完全全的支持跟爱，他 totally 改变到另外一个人的个性跟他的表现出来。当你觉得你是被支持的，当你觉得你被信任的，当你觉得你被爱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人格特质表现出来，
引发出来，
引发出来。对，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不被信任，或你被人家误解了，忍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所爆炸出来的特质就是很恐怖的，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怎么样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知道自己的本能，知道自己的特质，然后呢能够totally接受自己的话，那么你就不会一直试着想在别人面前想要去表现自己的好，或盖过别人的优点，或者是忽略别人的一些好处，然后一直眼睛看着别人的坏处。但是我们刚提到的，因为我们的思维它是具有电性实相的，叫做同性相吸嘛。那有吸引力法则的意思是说，你心中如果充满着了解，充满着信任，充满着对周边的人的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吸引很多的爱在你的身边。然后你就看到的环境或身体的状况，或者是能力的表现呢，它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可是相对来讲，你对任何事情都有抱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来看看那个抱怨是什么。我不是说不要抱怨，假如说真的有很多的愤怒跟很多的抱怨的时候，我是比较建议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把你心中的愤怒用其他的方式去把它宣泄出来。其实恨是一种回到爱的方法之一。一个孩子如果说，妈妈我很讨厌你，我最恨你，当孩子这样讲的时候，他只是在说呢，妈妈我有一个想法，你怎么都看不到，妈妈我那么爱你，你怎么看不到，你怎么用相反的方式对我，这是孩子希望表达的。那一样的，像我们周边的人，当你觉得他们的行为让你实在是很愤怒，其实他是爱的一个扭曲的版本。那这种扭曲的版本，它其实是蛮容易回到爱的。当你把这个部分真正把它宣泄，然后一直追到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恨他恨他恨他恨他恨到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可恶。有的时候你
感受，其实他其实不懂得怎么样用好的方式来表达他心里的爱。有很多人是卡在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但我们不要把一个标准拉得太紧。老子有提到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如果只能按照这个好的标准，那他个人性在哪里呢？他就不可能按照他个人在表现呢。但是如果他的出身不能表现他的个人性的话，那他出生做什么呢？但他的人生就是变成没有意义啊。但一定有他的特质，也就是他的创造力所在，也就是他的所爱的东西。每个人所爱不一样啊，有人爱集邮，那有的人爱跳伞，那你会说，欸，你干嘛去跳伞啊，跳伞很危险。有人爱去登圣母峰，啊，很多人去可能也会回不来的。可是对他来讲就是他所爱的啊，我们就要尊重对方啊。对啊，我们尊重对方，我们也尊重自己。当我们尊重自己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那种匮乏感。我们没有匮乏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尽量去想要展现自己的好给对方知道，好像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好的，别人都不能比你更好。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不受欢迎嘛。如果你愿意去站两边的话，我可以接受我的好，但是我也可以接受我的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的创造力就全部涌现出来了。而且当你的心中没有那些愤怒啊、恐惧啊、控制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是一个像阳光一样照着所有的人，所有人跟你在一起都会感受到你对对方的支持，对对方的爱，而且那个是无条件的，没有批判的。你可以接受所有不同形式的人，因为在这种状态之下，在爱的眼光之下，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的优美，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有他的特质，而且你不会想要去一统天下，认为说他必须要符合你的标准才是对的。我是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其实自己的人生也会过得比较好。谈到了自己的特质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自己的心灵上的特征啦，或者是我们真正的创造力的本质。比如说我就喜欢艺术，艺术就是我所爱的，就是我的特质所在，我就这方面我就能够表现得很好。当我表现很好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的所爱当中，单单我在表现我所爱的事情，就会带来我的身心上的愉快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是有力量的啊，因为我在表现自己啊。如果你爱一个周边的人，尤其是你很关心的人的话，那你一直在控制他的生活，然后你觉得说你是在帮助他，可是问题是他会觉得说 我在你眼中好像什么都不是，而且我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能力可言，其实这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嗯，
有很多人是在孩子的青春期之后就开始慢慢放手，也就是尊重对方啦，因为孩子到那个时候他也会叛逆啦，那他叛逆的原因就是希望说你能够尊重他的想法。那如果你还是按照以前当爸爸当妈妈的方式的话，那这个叛逆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而且呢会比较激烈啦。
嗯，
有很多人呢，他事实上是在更早的时候，是在孩童时候，他就采取一种让他参与跟让他去施展他的观点的这个机会。这样的一个父母一般来讲都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孩子就知道自己怎么样使用他思维的力量。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其实我们是在应用我们的思维嘛。比如说我觉得我存在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想法在不断在动，然后我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存在嘛。如果说对你一个人来讲，他好像是搞木石灰，他都一定要听你的，是啊，你帮他做得好好的，保护得紧紧的，可是他会觉得说我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没有任何展现的机会啊，那我活着要做什么呢？我想这是应该目前一个很常有的一个社会现象嘛。
嗯，
对，像爱因斯坦他发明相对论，他应该是对力学方面研究蛮深的一个人，那他就提到说其实宇宙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那个能量叫做爱，而这个能量呢是一种以生命力的方式来呈现，而且呢统领着所有一切的运行啊。这是他留给他女儿的一封信，我觉得这封信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让每个人能够有一种去爱自己去表达自己，那也同时能够把这个支持跟这个信任延伸到周边的人事物上面的时候，那么他就活得非常有劲，并不是说一定要很成功很成名赚很多钱然后才会高兴，反而是说如果能够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自己是活得很快乐的。一般快乐的人都是在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情啊。
嗯哼。
那如果说我们不会爱自己，其实你也很难去爱别人，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懂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如果你不会爱任何一个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诚恳的心或者是坚持一份爱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人类或其他的众生。就好像镜子一样嘛，当一个映照物，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是什么，事情我不了解，就是我根本不了解爱是什么，我也不了解尊重是什么，我也不了解表现跟创造力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当然不了解别人在表现他自己嘛，你也不了解别人是有他自己的独特性嘛。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有可能会去爱其他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去爱别人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去做善事啊，或者是做公益，那比较容易，可是回来爱自己又觉得蛮难的，或者是说对家里的人好一点好像是比较难，去外面去服务别人呢，好像是觉得自己是很有一种自我价值感，会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稍微去探讨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合适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面呢，我们会自发的在展现自己的信念跟展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所谓的信念到头来它就是一个思维的观念嘛，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坚持用这种方式来做，这就是我们说的信念嘛。可是我们的人生却仍然是由我们认为是对的那个或者是好的那个信念在创造的，你觉得应该要这样做，你觉得应该要那样做，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信念它是有期限性的啦，比如说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当然要照顾他嘛，可是到长大之后你是要尊重他，你越尊重他越支持他越让他做他自己，他会越爱你，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他得到他自己的力量，他也才有可能去帮助你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先生会想说，哎呀，你是我的妻子啊，我要爱你我要照顾你啊，所以你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但事实上人活的都在寻求表现嘛，对不对？他觉得他有在表现的时候，他反而会有一种爱的感觉啊。比如说当你煮一桌菜然后大家都在赞美，其实比你自己吃你都还要比较高兴一点啊。 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人家煮一桌菜给你吃，你当然也是高兴的，可是就是缺乏一种自己的价值的那个感觉，老是被人家服侍，当然服侍是蛮好的啦，可是真正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得到一种认可，而且呢你在表现自己的时候，你会比较快乐一点，
更快乐一点，
对，更快乐一点。我们觉得生命很疲乏，我们觉得无力感，我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其实因为我们把爱藏起来了，也就是我们把表现藏起来，我们把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感觉藏起来，所以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爱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人，我们要爱每个跟我们在一起的人。那所谓爱他的意思是欣赏对方，看到对方的优美，而且愿意让他们做他们自己，而不是说包山包海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包在我身上，我都帮你们每个人都做好。是啊，你帮人家都做好啊，可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让对方根本没有立足的空间啊。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让人家把内心的话讲出来，把他内心的事情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会更觉得你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如果说你把他叫过来然后好好的教训他一顿的话，大概下次他也不会再找你谈了吧，他会觉得没有他的空间。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爱，寻求空间，寻求表现。好，啊，在寻求表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应该强迫，我们应该是温暖，带着关怀，没有条件，没有批判，没有要求，去支持对方。不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把他当作宠物，关在笼子里面，然后一切按照你的方式来做。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爱啦，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样子。那丁山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觉得，其实爱自己是送给自己的最美的礼物，爱别人也是送给别人最美的礼物。可是这个爱呢，真的就是像梁启超说的，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才叫做爱。因为如果我们去控制别人的话，别人必定要反弹的，那这个反弹的部分就跟爱是对抗的，是相反的结果。所以只有让对方受用的爱，才是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结果的爱，也可以说才是真爱。那么爱自己呢，重要性远远大过很多人所以为的。因为很多人说我要爱别人，我怎么能爱自己呢？好自私哦。可是不懂得爱自己的人，就不会真的懂得怎么爱别人。
是，所以我们回到你今天的这个主题，爱的力量。假如爱是一种力量的话，它就不是不动在那边让你去照顾。有的人会有一种说法是说，爱是一种被人家爱的感觉，好像人家照顾你，人家给你东西，人家帮你做一切事情，你觉得你是被爱。是，那是一种被关心的感觉，是没有错啦。可是其实真正来讲，如果爱是一种力量的话，你是要在被支持、被了解、被信任的情况之下，尽量去展现自己。你看一对夫妻就好了，假如说都是一方在做事情，另外一方面永远都是好像能够听从的话，到一个程度之后，那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了。
是，
对，为什么？因为那他在干什么？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天空，我们有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嘛。那个部分如果不见的话，你会觉得说那好像是米虫这样子被人家照顾的，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子。
是，
当然当米虫也是不错啦，就是说 有人照顾你是很好，可是就是希望能够有所表现，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那个价值。就是希望你有一个创造力，然后能够展现你的特质。可是只要它存在，有一句话是这么讲，我觉得很美啊。他说爱，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都是永远不变的印记。我们每个人在人世间都在寻求我们个人特质的展现。如果你了解爱是一个力量，它是一个动态，它就不是死死的那边被你照顾，那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 Charles 神仙子先生到节目当中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